好，我们继续哈。所以呢，总结前面的哈，讲把它简单的讲一讲哈。你看哦，前面的第一部分举能相破所相，第二部分举所相破能相。简单的说，能相是什么？虚空相。所相呢，就是虚空法。所以能相破所相，用虚空相的有无，你要去描述虚空法不可得，然后再来举所相破能相，虚空法本身的有无，想要推出来有能相的空相也不可得。哦，前面的这两大段的意思是这样。哦，若有若无，不管是从能相的虚空相，或者是所相的虚空法本身，都没有办法退出来哈。好，所以呢，三四九这边的第四首偈颂呢，就接着讲了相可相，相待破。所以他就讲了，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啊，相待的嘛。啊，所以他说上半名可相，待相。可相怎么又跑出一个可相？可相就是所相，啊，那个相就是能相，啊，所以那个可相所相就是指那一条牛，相所描述的那个对象。那能相或者是这个相，就是指牛的那一些特征，啊，是指这个东西。所以他说呢，上半名可相待相，相没有，所以可相也是无。下半是相待可相，可相没有，所以相也是无。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讲体相可相相待，所以他又换了，又把那个能相换成体相，所以用词然后换来换去，害得我们常常看不懂，就这样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相待来破。第二个意思呢，如果就标相做相待破。也就是说，前面他故意呢讲的那个是体相跟可相，现在用标相跟可相来相待，所以他说前三个偈颂叫做别破，这一偈特别叫做交落破。为什么呢？别破的话呢，他说前面的两个第一跟第二其实应该是各一偈半，就像我们刚刚做讲总结的时候讲，前面的一偈半是破可相，你看这举能相破所相。哦，所以前面一偈半破可相，后面的一偈半破能相。哦，他现在只是把它拆开，初二次一，其实应该是 1.5 1.5。 所以呢，第四首偈颂就能所合破。哦，这个话叫做交落破。好，他说这样的话呢，那个前破可相，后破能相。哦，有这样的次序啊，那你为什么这边呢反而倒过来？今何故？前名相无故可相无，后名可相无故相无，刚好倒过来呢。哦，顺序上倒过来。他说答，其实这是逐进，是不是说我衔接着第三首偈颂过来的？啊，他是解释这样，否则应该要照前面的次序。但是他说我顺着第三个偈颂过来，这样哈。好，那么长行，相无所住故，则无可相法。那个相就是能相，哦。可相就是所相，所以既然相能相无所住，那就没有可相法。那可相法无故，相法亦无，何以故？因相有可相，因可相有相，共相因待故。照说应该先把长行文摆到偈颂后面，然后再看嘉祥七藏大师的注解。哦，所以呢，我已经决定，哦，这个下一次重新要把这整个中观论书全部重排，哦，因为还这样还要加一个书无文，何必呢？对不对？就排到前面去，然后再来是集藏大师的注解，这样就好了，干嘛还要特别加这个书文？从一开始他就这样做，所以当时候那个法师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西贝塔大正藏里面他也不是这样的次序，西贝塔里面他纯粹就只有论书，那个中论的文他都没有列， 哦，所以可能是所依据的古板木刻板，它是做这样的顺序，所以那个法师呢，那就认为说那是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没有注解呢？就标示个苏武文，啊、哦，苏武文的这个大正藏里面没有这三个字啊，哦，从头到尾都没这三个字，不晓得他怎么加上去让你灌哈、哦。再来，是故今无常，这是第五首偈颂，亦无有可相，离相可相矣，更亦无有物。所以这个就是第五首偈颂的话呢，是什么？结束破。那前面那个第四个偈颂，相可相，相待破。再来呢，结束破，又叫做摄法破。哦，所以他这边就写了第五结摄法破。为什么呢？他说上半结前，下半摄法，什么意思？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就下结语了，无能相，无所相。所以他说这个叫做结，结前下半摄法，所以呢离相可相矣，更亦无有物，一切法除了能相所相之外没有另外的东西了，所以他才说摄一切法了、哦、所以到这里应该也是呢要另起一段才好，所以你看我从这边到这里一段，然后是故今无相是另外的一段的开始，这样子哦。所以是故今无相这第一句是在总结呢第四偈的下半，第四偈的下半是什么？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所以相法无，所以就是第一句无相。再来亦无有可相，这就是第五首偈颂的第二句，他说这个就是总结第四偈的上半，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嘛、哦、所以第五首偈颂反而是先从第四偈的下半总结，再总结第四偈的上半，所以他说这个是勾锁相生、哦、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常会把前后的关系也交代了、哦、有时候呢初初看了不了解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格式，以前刚开始看到这在写什么，现在看习惯了就比较知道原来他在交代前后的关系、哦、然后下半设法离相可相以更亦无有物，他说破相可相寂静，所以用相可相设一切法，一切法都不会超出体相可相标相可相这样两种，不管是体相可相标相可相如果都无的话，这一切法皆无，叫一切法皆空。所以长行文就是在强调这一点，于因缘中本末推求，相可相决定不可得，是恶不可得故，一切法皆无，就一切法皆空。所以一切法皆设在相可相恶法中，或相为可相，或可相为相，如同呢火以烟为相，烟亦复有相。这边呢是宋朝元朝明朝的版本是这样写，烟亦复有相。可是各位看中论这本书39页的第三行，你看他这边是写如火以烟为相，烟亦复以火为相，就更清楚的前后文是一致的，相为可相，可相为相，前后是一样的，烟以火为相啊，火以烟为相、哦、我觉得这个是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啊，这样是比较通顺。课本这边采用的呢，中观论述所采用的是宋朝元朝明朝的版本，也不能说它错啊、哦。好，回来看中观论述这边的注解，吉藏大师的注解，他去解释因缘本末，配合这边来说怎么样去解释因缘本末啊、哦？因相有可相，因可相有相，这样互相的对待，所以这叫做因缘。所以这时候可相是本，相为末，各位现在连结上可相是指什么？那条牛，相就是能相，就是牛的特征。所以为什么讲说可相是本，相为末，这叫做本末。那互为因相因，所以互为本末。所以现在讲因缘本末只是一个名词，所以之名跟始终之名，那个末也是名，所以会有这样的关系，其实它就是一种缘起的，是一种从相待的关系的名目，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呢这边也应该要给它呢连起来啊， 要这样子才好，这样子的一个分段才好啊、哦、不要分开啊、哦、所以敬畏因缘者是所以之名，本末者是此是始终之目，以一品始终求此相可相，毕竟不可得，这样连起来，毕竟不可得就是因为缘起性空啊、哦、好，接下来火以烟为相，烟以也是以火为相，你看吉藏大师的注解其实也是这个样的意思，白天火是可相，烟是能相，白天要看到烟才知道有火，所以烟是特征，特征，所以烟是能相，火为可相，然后到了晚上烟为可相，火为能相，晚上那个火比较明显，烟反而不是那么明显，这样子。所以可见呢，我们吉藏大师他也是采用了大正藏这样的意思，火以烟为相，烟以火为相，只是用白天晚上这样来。所以他说这样的解释呢有两个意思，相可相无定，再来相可相可以摄一切法。好，到这里是第五首偈颂结束。所以你看到第五首偈颂它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破虚空是有，到这里结束，接下来要来破的是虚空是无，半寂破虚空是无。你说他为什么半寂？因为第六首偈颂后面还有一个破知空的人啊，知空的人，所以他只有半寂。那问曰，他就从这个问曰来啊，三五一的课本哈。若无有有，应当有无。你把最后那个有跟无画起来，你就看懂了。如果没有那个有，就应当有那个无。无有有，那要有那个无，这样子。啊、哦，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哦、他注解里面先交代，上来五首偈颂破空是有，已经破完了，接下来要破空是无。所以他这个问话有四个意思，第一个，上面是破皮坛跟外道，虚空是有，现在是接着要破诚实论里面讲的虚空是无，因为诚实论里面讲虚空是无法，然终有此法，所以有那个无的虚空法，他不可以没有这个无法。他说如果若无此无法，你就毁谤那个三无为，因为虚空无为，所以这样如果你毁谤三无为，那你是真的没有，那就不得罪啊、哦、所以呢诚实论认为是有的，有这么一个无法啊。有上破小圣寂虚空是有，今破大圣寂虚空是无，不要说是诚实论，就整个上大圣也有人这样认为虚空是无、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论主的第五寂呢，他说第五寂不是写吗，相无相啊，无相无可相啊，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就是无相无可相，离相可相外更亦无有物，所以他说这个不就是空吗？离开相可相之外没有东西了，那不就是空吗？若有相可相等物不叫空，现在无此诸物就叫做空啊，所以我讲的是应当有无，就是有这个空啊、哦，这也是问话人的意思。第三个，自上以来就本中立，经外人作论主破即以为立，没有被破之前只有，现在被论主破掉了，有虚空就只无，所以着有着无，无始来烦恼重，不能无所依，只有虚空被破就只无虚空、哦、所以讲这段话他就引用一堆齁、哦、涅槃经里面讲众生如不屈从，因有起无见，因无生有见，不是落入有就是落入无，然众生于一切法中起有无见，现在特别在虚空这一法上头起有无见，只要有无见就障中道，障中道就是有邪见、 哦，所以对于大乘佛经里面用虚空来比喻佛性法身的，你通通都会错认，不管落入有是落入无对虚空的了解，你就落入断常，就变成是障道的根本。所以这时候呢，道与非道，病是非道，此所伤是身，它太严重了，所以一定要先破，要对虚空有所了解。不管若有若无，你对虚空的了解，落入有若入无，通通都要破。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如开善意，开善法师就是前面讲过的智障法师，如果你忘记的话，他在前面70页就出现哈。他说呢，开善法师认为啊，虚空是二谛所摄，如果从世俗谛来讲有虚空啊，然后呢破掉这种世俗谛的空，是因为从真谛来破，所以真谛前，所以是无，所以呢这样的话就落入有跟无，就合乎二谛，好像说得通。这也是龙树集藏要破的，包括这个都要破，因为他说这个第四个意思呢都是问化人的意思哦。所以答若死无有有，云何当有无，如果有都没有，怎么会有无呢？有无即无，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能跳出有无即无，知有者谁，知有无者谁，那更是呢没有一个知有无的人。所以他集藏大师呢直接就先破，照说我们一样要先看长行文，因为你看后面353又说呢书无文啊，所以呢要先看长行文，也是352的第最后一行啊。凡物若自坏，若为他坏，这个坏就是把它灭掉了啊，不管是自己灭了或者是别的东西灭的，灭了之后才叫做无，名为无，无不自在。这个大正藏呢把这个改成有，无不自有。你看那个中论这个书39页的第五行，他就写无不自有哦，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啊不是自己有的，是对着那个有被坏了之后才叫做有，才叫做无，对不起哦，那个有坏了之后才叫做无，所以那个无是对着有而来的，所以呢是从有而有。是故言若死无有有，云何当有无，所以呢这个中论这边呢最好跟这个一样加个句点齁，是故言若死无有有加句点，云何当有无，这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如果有这个东西完全都没有，哪里有相对有的那个无呢啊，哦，然后再来最后眼耳见闻三不可得，你注意看，这两本书刚好不一样，一个是眼耳见闻，一个是眼见耳闻。哦，眼见耳闻呢是大正藏，眼耳见闻呢是宋元明三个版本。哦，我还是觉得是大正藏用这样比较好，眼见耳闻比较顺，所以他说眼见耳闻三不可得，何况无物。哦，好，那么问曰。以无有故，无亦无，应当有知有无者，开始解释最后那下半首寄送啊，哦，这边你配合中论这边也是呢少一个有字，你看中论的这个本子哈，问曰以无有有故，无亦无，我还是觉得呢大正藏的这个多一个有合乎那个寄送，你看寄送不是写说若死无有有吗，所以以无有有故，所以无亦无，那应当还是要有那个知有无者，哦，他就答曰若有知者，如果你说的有知者，那一样落入有中，要么就是落入无中，因在有中或者是因在无中，既然前面你已经肯定了有无都被破，所以这个知者不是落入有就是落入无，其实也要被破啊，所以知亦被破啊，哦。那么课本是这个中论这个显示说知者亦被破哦，我还是认为加个者比较好啊，哦。所以 长行文解释完了之后呢，再回头看家常吉藏大师，他果然连长行文一起解释。怎么说呢？你看哈、哦，他说破无，回到课《中观论书》352页的第三行哈、哦，破无有两种，一个是呢有跟无是不同体，是两个东西，异体，有无异体，所以这时候呢没有有可对待，也就没有无。因为有跟无是相对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是对待而有的。再来，如果你强调的是有无是一体，有有故有无，好，既然是一体嘛，有有所以就有无，现在有都没有，那有无是一体啊，有都没有了，所以无也没有，哦，所以有跟无通通破，所以整个虚空法，不管是虚空法是有是无，就被破了。所以，到底有跟无是相对待而有的，还是一体的，通通都被破。再来，他说呢，下面这个刺破空所成人，就是知有无者谁啊？所以空亦不可得，像《诚实论》里面讲的，四大为空，是在其中假名为人，空亦不可得，四大无所为，无四大。事无所依，假何名为人？所以他说上破能成之法，今破所成之人。所以呢，无法故就法无生，无人故就众生无生。所以呢，人无我，法无我，两种无生都能够得到，就叫得无生人。另外一个呢，知有无者，那个知啊，不是用人，不是知者，那个不是人，是什么？智，能知的智，所知的尽，所知的尽包括六大，现在能知的智、哦、所以呢他是用这样来解释知有无的那个知是智。可是呢上半破无所知的尽，这时候知有无的这个智也就被破，无能知的智。所以这时候圆观聚集，你才能够真正的正大涅槃。所以他底下为了要讲这个，他就引用造论，这段话蛮文章蛮美的哦，在造论的卷一，他的原文是这样哈、哦：法无有无之相，所以我故意把那个有无之相用不同的颜色讲法，他没有那个有无之相，讲圣佛菩萨这个圣人。没有有无之知，所以圣没有有无之知，无心于内；法没有那个有无之相，无数于外，于外无数，于内无心，才能够彼此即灭，悟我明一，怕而无证，乃曰涅槃。这是他原文，我们吉藏大师稍微改了几个字哈，浩然大君，乃曰涅槃啊。那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配合楞严，默学正在学楞严嘛哈、哦。入流妄所，先妄所，也就是呢所知的尽，先妄。再来呢，动尽二相了然不生。接下来要闻所闻尽，能知的闻。也要拿掉，更进一步觉所觉空，你看都是能所相对。再下来空所空灭，能空的智跟所空的空都要拿掉，空所空灭。再来生灭寂灭，即灭现前，就是这个。我们造论呢，深造大师他只是讲的简单一点，所知的法没有有无，能知的智那个心也没有有无，你才有可能证涅槃，大涅槃。所以这才是佛法的全部修行的主要的理论依据在这里。那虽然知道了， 实践功夫上头就要一步一步来。凡夫着有是无始劫来的习气，着有里面着有内的我，着有外的物，通通着有。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才会说根源通章楞严先告诉我们，先放掉对外物的有的执着，先从那边来。那先从那边来要怎么修？一般来讲就是先修戒定。戒的目的是在让你能够定得下来，定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心能够自我主宰，你要安放在哪里就能够长久安住，可以不受外境的影响，随心所欲，安住就安住，那就是定。所以各位不要把修定当成是修行的终极目标。如果从戒定慧三学来说，修定是要修慧的必要所断，但是修定的主要一个原则就是不为外境所干扰所牵动，而且你要能够静就能够静，守住就能够守住，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另外呢，定有两个特色，明静。刚刚强调的是静专注，另外一个是要明，很清楚的你是心是安住在哪里，所缘境要很清楚。你是念佛，你的佛号要很清楚。你是内观，你要观的是什么，你要很清楚。你是观想念佛，观想的相好要很清楚。你是属习，属习的习或者是身都要很清楚。所以不要把专注当成是修定的唯一的原则，也不要把很清楚当成是修定的唯一的原则。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有一派就强调要很清楚，但是心是没有办法随心所欲，要安住就安住。这样一来，你可以训练你的慧心所很强，但是你的心不见得真的能够真正的入回到地定出禅。我不明说哪一个了哈，总之就一定要把握这两个原则，明跟静。但是这个目的何在？修定的目的何在？要观空性无我，要破能所。那怎么破能所？就是能空不可得，所不可得。好，这就是论里面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破完所知的境之后，要破能知的，不管是智或者是人，这就是他的意思啊。好了，破完了三五三，讲一讲就破完了。三五三的第七首偈颂：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与吾同虚空。那就是类破其他的五种。所以呢，上面三句都还是在破虚空啊。只有后面这一句与吾同虚空啊，那么他就稍微多加解释，非有者结上破有，就是前面的五首偈颂一二三四五。所以你看看这个科判就很清楚啊，六首偈颂里面前面五首半是破虚空之法，前面的五首是破虚空是啊，前面的五首是破虚空是有，后面的半首破虚空是无啊。所以你看，非无者结上破无啊，然后半行偈啊，然后非相者结破相第三偈。那为什么是破相第三偈呢？你看第三偈一二其实是一到三，不是只有第三偈。但是第三偈为什么他说是结破相？我们各位翻一下三四七，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这边的注解他就讲了偏破能相，所以就是破相哦。所以怪不得他讲了非相就是破这个第三季的相，然后非可相回来哈、哦，回到三五三，他说非可相就是结破可相，加个句点，品出二季啊、哦，其实不是品出二季，其实品出的一季半。为什么？你看这边不是写了前面一季半举能相破所相。但是呢，现在都不讲那么细了哈。总之就大概讲一下，品出二偈这样子。 啊。好，所以呢，他后面呢又强调一下了啊，他说这个是正虚空，邪即虚空的话是是有是无，现在正虚空是非有非无，这是前面讲过了。所以现在吉藏大师说，其实这个呢是附带的，最主要是要强调的是病，精明赤病，要呵斥那个病。说呢，这个正虚空非有非无呢，是得作此伴。也就是说要最重要是要破病。怎么说呢？你看数论解虚空堕两边，所以要破这个病，明虚空是中道。因为太多佛经把虚空拿来做譬喻法身，你能够了解这种这样的了解虚空是中道的话，那你所了解的法身就是中道法身，中道般若。接下来这四行，哦，第一句话问话，我就在那边考虑那个句点要怎么摆，以及他什么意思，想半天，后来还是维持。他说啊，问话的人说，中甲师里面用了一个非，这个非是非非，还是呢非与有，非为非非，还是为非与有？问话的人是这样。我本来要把那个中甲师非呢放在一起，后来想算了，还是这样对。中甲师所强调的所用的那个非，到底他讲的是非非还是非与有？那个非就是否定，是否定非还是否定有？下面其实他是他的回答了，只是他没有写答，到处找都找不到答。所以实际上呢，我看就是从这边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如果是非与有的话，是否定那个有，本质无有，非何所非？你要否定什么？如果是非与非，是否定那个非，既言非有，岂得非非？所以你看，果然我这样解释就通了，这边就是在回答上面的问题，既然非有，怎么会还要非非呢？再者我再反问你，又问啊，所以这个又问不是又有人问，是回答的人反过来问，有对无否，有跟无是不是相对？如信有对无，如果你相信是有跟无是相对的，有是对着无来的，有即不成，无即不成，所以今非有非无是对于有无，有无即非，非有非无并不成啊，所以等于要绝四句，意思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他就下结语了，354。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又问呢，不是又另外的人问，是回答的人反过去问那个，所以他就下了结语。你真的了解呢，非有非无啊，非非有非非无啊，通通非四句。所以呢他就下结语，你用造论造公曰，言其非有者，名其非是有，非为是非有，言其非无者，名其非是无，非为是非无。所以要看造论，实在是脑筋要很清楚，还要知道他的写文章是怎么一个逻辑。我告诉你哈，讲非有，赵公讲的非有，明白的讲呢，是明白的开示是否定有，那个非是否定。不是讲肯定非有，是否定有，不是肯定非有。所以造论里面讲的非有是否定有，不是肯定有一个非有。所以讲非无也是呢讲否定无，不是讲呢肯定有一个非无，不是，都站在否定这一面的用词，不是告诉你有一个非有，有一个非无，不是，是要否定你对有的执着，否定你对无的执着。白话讲就是这个意思，你了解这个意思，你再看文字，名其非是有，非为是非有，不是告诉你有一个非有，讲非无，名其非是无，不是说有一个非无，所以季节下的结论非有非无 也就可以结论非骗非不骗，非常非不常，非寂非无寂，也就是要告诉你远离两边，不着中道。所以呢，你对虚空的了解就像这边写的觉四句，那就是正虚空。你对虚空的了解，这样的话呢，用虚空来比喻法身佛性般若一圣，那就是正确的了。哦，那为什么讲非有非无是愚痴论，甚至是大圣论说这个是戏论棒呢？那你为什么这边给人家总结非有非无是中道呢？那到底是哪边对？他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先讲造论那边？如果你了解非有非无，像造论里面讲的这个，那你所了解的非有非无是中道，没错。如果你是舍有无，另有一个非有非无，那就叫做愚痴论，就叫做戏论棒。这边到这里是一段，与五同虚空者，那是另外一段。那干嘛要把它放在一起哈、哦？把这一句摆上去啊？怎么解释这一个呢？他说：“如经上面讲的，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无相，不以何不知何以目之强称实相，由实相故生般若。”这个呢，就是说一切法，就像你对虚空的了解是中道一样，一切法也是这样。所以他说呢，剩下的其他五个五大，就如同虚空。哦、所以呢，长行文也是这样写，如虚空种种求相不可得，于五种亦如是。好，那么他应该结束了，但是他另外一个问法问说呢，虚空不在前不在后，何以先破？为什么叫不在前不在后？四大在前面啊，地水火风空四，所以空前面有四大，后面有四，所以他不在前不在后。那为什么拿六大里面拿这个第五个来破，第五个虚空来破？他就回答：地水火风众缘和合故，你要看到它是空无，容易破。四以苦乐因缘故，知无常变异，所以也很容易破。虚空没有像地水火风这样，也没有像四这样，虚空无如是相，但凡夫希望为由，是故先破。因为有六大啊，有虚空啊。哦，的确，一般世俗有没有虚空？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我们都马上会回答。所以他先从虚空来破，其他五大好破，要破为空性好破，所以他一定要先破虚空，其他就好破了。再来，护次虚空能持四大。四大因缘有事，是故先破根本，愚者自破。这是又另外一个理由，哦，一点先破虚空，这样的话呢，破四大破四就好破了，啊，所以呢，三五五就给他做一个，三五第一行呢，吉藏大师就稍微做一个总结的说明哈，为什么要先破虚空呢？就本末来说啊，然后就难易来说，啊，分成这两个部分，本末就是后面那个，先破根本，愚者自破，他先讲后面。然后呢，难易那个是前面哈、哦，另外有一个意思，又一意加个句点好，啊，五种地水火风四有为法，其实前面的六情五音都已经破了，现在虚空呢是无为法，是上面的六情五音没有破的，所以现在要先拿来破，这也是另外一个理由，是青木论师没有想到的。吉藏大师想到了哈、哦，再来，这就是喝则门了啊，因为六首偈颂结束了啊，接下来就七首结束了啊，然后最后一首喝则门啊。问曰：世间人尽见，行哈、哦，世间人尽见诸法是有是无，如何以独与世间相为？言无所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大家观念不一样呢？结果他的回答，你看三五六，浅见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闻法。长安文，我们接着念完哈，长安文三五六，最后一行，若人未得道，不见诸法实相，爱见因缘故，种种戏论，见法生时谓之为有，取向言有；见法灭时谓之为断，取向言无。智者见诸法生，即灭无见；见诸法灭，即灭有见。翻过来，三五八。是故于一切法，虽有所见，皆如幻如梦，乃至无漏道见，尚灭。何况于见？是故若不见， 灭见安闻法者，则见有见无。所以你把那个最后那一句哈，灭见安闻法，给它刮糊起来，因为这就是寄送，它就是什么啦？若不见，你如果没有真正见到那个灭见安闻法，你就会落入有跟无，见有见无啊。所以那个就是浅智哦，那深智智者就会摆脱两边啊，有这个意思这样。好，好，回到三五五，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呵责门啊。文为恶，外喝内，内喝外。我当初也是在那边想半天，只有内喝外，哪有外喝内？原来是问曰。所以你看我这边就给他写，外喝内是问话的这一段，内喝外是寄送的回答。因为寄送回答说你浅见嘛。好，然后问话的人说，人家都是看到诸法是有是无，你为什么要跟世间人不一样？这是外喝内，啊，寄送就回答就是内喝外，你是浅见。好，那么问义云啊，我们基商大师呢就说，问义云，世人尽见五种唯有虚空是无，你干嘛要讲非有非无？如果非有无，那就是只有一种，全部一切法都是只有一种，哪里有五种六种呢？另外一个观点，四谛有，真谛无，不是佛法讲的吗？你现在非有非无，你二谛就要给人家破掉，破二谛，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哦，他后面说没有啦，真正非有非无，他才是中道啦齁。再来，世人即虚空，具有有无。例如呢，外道素人就素论派啊，直空是有，诚实论说空是无，所以一般人都是这样啊，你干嘛讲这是空是非有非无呢？哦，所以今总问虚空为骗不骗，答有二事啊。我当初也想奇怪，你怎么突然跑这一段出来啊，哦？这个呢，应该也是呢，集藏论师去否定去回答前面的啊，哦。所以他说今总问，我问你，虚空是骗还是不骗？如果你的回答有两方面，一个说虚空是骗，那这时候有柱子的地方应该也有空。那才叫做骗。第二个是不骗，那这时候呢，有柱子的地方就没有空。你会强调空是有骗还是不骗？如果你虚空是有，啊，就像一般的物质这样是有，那你的虚空是不骗。可是佛经里面不是常讲虚空骗一切处吗？那你的观念里面虚空是不骗。你不会承认吧？好，那如果是虚空是骗，虚空是骗，他就说住处应该要有空，甚至呢，他就问你，如果虚空是骗，若言空骗，住应容住，那才叫做空骗哦。结果他反过来回答，直直相爱，故不容住。哦，因为有物质啊，所以不容住啊，怎么可以？可以了，那这样的话，那你就否定自己了。虚空是不骗的啊，哦。如果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虚空如果骗，住应该跟虚空是一，也就是说，有住者的地方也有虚空，这才叫做虚空有骗呢，啊，对不对？否则有住者的地方就没有虚空，那虚空就没有骗呐，啊，不骗呐，啊，哦。那如果是一的话，虚空跟柱子是一，那空是无碍，柱子也应该无碍啊。你说柱子有碍，那虚空跟柱子是一，那空也变成有碍啦。所以空无碍，柱子无碍，你只能够说空跟柱子是一，这时候呢，空就不骗柱。那如果空是不骗，那就空不能讲是常住的，你还一定要强调不骗是的空是住常住的，那骗应该就是无常。所以你说怎么办？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常讲虚空是骗的，可是被他这么一反驳，哎，虚空是骗的吗？我告诉你还有一招。站在凡夫的立场，虚妄的四心看出来这个柱子是有碍，所以你可以说呢，空 不能够骗到柱子里面来，是因为凡夫是用虚妄不实在的事看出来的环境气世间是这样。如果呢破除了凡夫的虚妄的这种事心，用真实的智慧实质看出去，柱子没有实在的体性，所以不见有实柱，所以空性可以骗。的确空性可以骗一切处。再来，有真实的智慧看到的柱子是无碍的柱子，所以这个柱子是幻化的啊、哦。柱子本身是本性就是空，所以空性也当然骗在柱子上，而且空性就跟柱子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变成是要针对他这边的反驳。但是我们跳离开，他完全站在凡夫的立场去这样子去说，那我们站在凡夫因为虚妄的世心所有的这种虚妄世心，如果真实的智慧他看出去的骗，当然骗，而且空性就跟柱子是一不是二，当然这时候的空就不是他这边要破的那个有虚空相有虚空法的那个空，而是本性空。好，那么三五六的最后这个偈颂，前置见诸法，这个啊、哦，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灭见空法。他说这个就是呵责，以浅自故，见五种为有。这时候呢，那个空大就变成无了，啊、哦，一个有一个无，六大里面呢就变成分成两边，一个有一个无。再来，另外一个呢是见虚空有，见虚空无，也有这样子。啊、哦，所以不管如何，若有若无相，都会落入这个。再来，见四谛有，真谛无，三种有无。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一段不要给人家分段，这一分段呢，这个它分成这样更不合理。要么就是呢，要把那个见四谛有、见真谛无摆上去。那我是认为呢，这一整段都不要给它分段。就连着起来，就把它连起来。为什么？因为这边讲浅智啊，就落入种种的有无。既然有那个有无见，就会起断常。有断常的邪见，诸邪见就生；有邪见就有爱，有爱见因缘就流转生死，就不得安隐涅槃。这整个是一段呢、啊，何必把它拆开成两段呢？哦，才合成一段。再来呢，引用呢佛门里面的疏论派诚实中的一样，都是有无见。因为呢疏论派说见有得道，此乃是有见，把那个句点往下移、哦、这是有见岂得道也啊，得有见道，实不得正道。诚实一样，见无得道，那也是无见，岂得道也。这样的话才对仗啊、哦、这两段才对仗啊，怎么突然那个句点乱跑了、啊、又是见于无道，进不得正道也。所以素人跟诚实人都不得见道，深智之人与此相违。见有就知道表不有，见无就知道表不无。所以引用华严经这一段也不要拆开，正在用华严经来证明一切有无法了达非有无。它的原来的文字就像这样，一切有无法了达非有无，如是正观察能见真实佛。更明确，更明确的把吉藏大师的意思呢更加明确的点出来。你能够了达一切都有非有无，能够这样的正观察，才能够见真实佛。好，回到课本。那自浅何故但见有无？因为他看不到实相啊。因为六大的实相即是实相，实相要什么？觉四句离百废。所以说他浅智，当然就会落入有无见。 不但是若入有如见，甚至呢连那个亦有亦无他也不能看到，非有非无也不能看到，更何况是结世俱的正知正见呢？所以才会说它是自浅。你必须要看到觉世俱的实相，才能够得般若实观。所以没办法看到，就叫做无明浅智。哦，更何况这四句都是见，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都是见。现在你只不过是看到有无见，这个见都还没超出四句呢，何况还能得到灭见的安稳法？不可能啊！好，所以呢，在长行文这边就好懂了。没有得到的话，不见到诸法实相的话，有爱见因缘，就是有见思惑的话，就会种种细论。有法生就以为有，就会说它是有；法灭了就以为是断，就说它是无。所以呢，他注解里面呢，他说这个长行呢分三段，前面这个就是第一段，无方便思，就是你没有得到，没有修行，你就有这样的过失。然后后面智者见诸法生即灭无见，见诸法灭即灭有见，这个就是有方便就得啊、哦，这个是第二段啊、哦。然后第三结得思，就是三五八页那个啊、哦，你看三五八页的第五行、第六行，第三双得双结得思，前结得后结思，得是什么？于一切法虽有所见，如梦如幻，如幻如梦，这就是得。思的话呢，就是乃至无漏道见上灭，这就是得啊。那愚见，愚见就是思啊。有愚见的话呢，就是等于呢不见灭见安稳法，这也就是思啊。有愚见，有呢那个灭见安稳法还没看到，那个都是思，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呢，前面是得，后面是思啊。其实把那个愚见也应该放进来是思，但是他说何况愚见，他代表他已经得了，所以不会有愚见，这样子。嗯，好，回到三五七，那这一段呢，你看哦，没有见到的人，法生的时候是有，法灭的时候是无。现在智者呢，见诸法生，那应该要灭生见，灭有见呢、啊？他不是哦，见法生，灭无见。见法灭应该灭什么？灭无见呢、啊？结果不是，灭有见。哦，他故意这样写。所以你看，他问话的人也是跟我一样，首先就问这个：愚者见生其有见，见灭其无见；智者应该是见生不起有见，见灭不起无见，这样就好啦。哦，怎么会是写说见生灭无见？你自己断句哦，这边不需要加句点，但是你自己断句要看好啊。若智者见生，应该要灭无见啊，见灭要灭有见。如果你强调的是这样，他说问话的人说，如果你强调的是这样，见生结果灭无见，见灭结果灭有见，那我应该我也反过来说，愚人见生起无见，见灭起有见，可以这样问吗？他说解释这段话呢，有不同的注解，解释不同。有人这么说啊，智者体悟生灭不二，所以呢知生是灭，知灭是生，所以才会讲出这段话出来。所以见生灭无见，见灭灭有见啊，因为生灭不二啊，这话也蛮正确的。然后但是用我一种解释这段话，他说这个是跨节悟，里面其实有两节，应该要把两节讲出来哦，你才会了解。但是现在呢，直接就跳过去其中一节。怎么说呢？非但知生而非有，生应该是有，不但是这样啊，亦知生而非无，是两个意思。从生里面知道两个，生非有，生非无。所以既然是这样，生即非有，非有何所无，所以知生而非有是第一节悟。更进一步，知生非无就是第二节悟，所以才会说知生就灭无见，就不是无、哦、可是呢 啊，他说如师常云啊，他引用他师父的话啊，来证明说就是这样的意思。假有不明有，假有不明无，所以这三句话应该是套到前一段。用他师父讲的就是像这样的解释，同样都是假有，这里面呢，你就可以悟到不明有、不明无，都是假有，但是你可以悟不明有、不明无。但是吉藏大师说，今为此二意，意义有之。两个人的说法，体悟生灭不二也好，或者是两劫悟也好，他说这个意思上都有啊，文少不变，稍稍呢不是很完全解释，也就是说这个文哈、哦、不需要那么转弯那么多了，直接看就好了。怎么说直接看？智者既见诸法因缘生，怎么会是无？诸法生，因缘生嘛，所以就灭无见呢、啊。所以见生就灭无见，因为是因缘有的、啊。然后呢，见诸法灭是缘离而灭，缘灭而灭啊。既然灭，怎么会是有呢？起定有也，所以就见灭灭有见，这么简单就好了，何必转那么多弯呢？缘生因缘有，所以呢就灭无见。缘灭就因缘灭，怎么会是有呢？就这么简单就好了。哦，没那那讲鬼波呢，他的意思就这样。文少不变，讲那么多哈，稍微有点不太恰当这样哈。好，问何故不言智者见生即之不有？生就不有，灭之不无。他说理上也是可以这样说啦。啊、哦，那为什么要转个弯这样讲呢？意欲迫于人。怎么说呢？如果你直接讲生而非有，生就不是有，灭就不是无，取信极难，一般人比较难马上就懂啊。现见有生，你怎么说呢？非无呢？所以事故精明，以有生就知道非定无啊，以有灭就知道非实有，一般人比较好懂。有生就不是无嘛，啊，有灭就不是有，这不是比较好懂吗？哦，那也对，啊，所以如同《百论》里面的这段话，这是在《百论》的第二卷第七品破因中有果品，啊，本文是这样写的：续故不断，坏故不长，如不知也。从骨子牙等相续不故不断，骨子等因坏故不长。就是你从那个种子，然后呢种子慢慢的长出芽出来，最后种子不见了，就变成芽而已。所以呢他说从种子变成芽这样的相续来讲不断，可是呢种子不见了然后才出现芽，所以呢种子也不会是常住的、哦、所以这样来讲不断不长，从相续来讲不断，从坏了之后才会出现芽，这叫做不长。好，这个是本文。那现在吉藏大师把它稍微变个文啊，意思都一样哈、哦。总坏灭故，总会坏，所以呢非常芽会相续来生，所以非断。就像百论这样写，不是很简单吗？很明显呢、啊。大智度论也是这样写。苦集有苦集生，就灭于无间。修道正涅槃，灭道灭有间，你才有可能正涅槃。一样的、哦、所以就直截了当这样解释就好了。见、哦、生灭无间，见灭灭有间、哦、最后做总结，一切法虽有所见，如幻如梦，乃至无漏道见，这种无漏道的见，你都不能存哦。所以才写说乃至哦，哦，所以才说呢，注解里面就写到，虽有所见，恐怕外人讲啊，智者见生不起无见，就生那个见生有见 见于身，那就是身见呢，所以他才讲了，自然看到的身是如幻如化，虽见幻身，所以这种身是不生而生，生而不生。那无漏道见一样，无漏是不生不灭，中道正观，本来是对着邪来讲的，对邪来讲正观，那邪观灭掉了，这个正观也不能存，如果还存，那又落入另外一个见。所以最后他告诉你，灭见安稳法，你真正要得安稳，跳出生死，你得要灭见。那灭见，能见所见，能知所知，有漏无漏，有为无为，通通都要灭。可是虽然就近来讲通通都要灭，就凡夫而言，墨学就一直在强调，就凡夫而言一定是有次第的。修行虽然有次第，理则顿悟，事须渐除，就像楞严经讲的，所以悟一定要悟到究竟，事相上当然不可能马上。你说那这有什么差别？如果你悟没有悟到究竟，你的事相有可能呢中间走岔路，走偏了不知道。你能够悟，悟到究竟，你才可以知道说我从基础下手的时候才稳固，才踏实，因为你有就近的目标，就近的理的依据。所以这个观点也是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强调的，你必须要把三四道完全了解。所以为什么他写完六度四摄之后，他本来不想写的这些诸佛菩萨护法龙天说你不能不写完，后面的色摩他毗婆舍那你要继续写完，你那个没写完，你那个前头讲的呢一半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广论里面宗喀巴大师也讲到，当你真的了解三四道的时候，当你了解到上四道，你就更加的恳切的，更加知道说自己在下四道那边要好好的踏实的去修，而且你也知道要怎么样帮助自己从下四道能够走到上四道。如果你一开始就着在下四道，完全不了解究竟的这样一个过程，究竟的理跟究竟的道，你就有可能着在下四道而没有办法往上提升。但是呢，怕是怕在哪里呢？怕在我们了解的究竟的圆满的，然后呢眼高手低，目空一切，慢心长起来，那反而还不如人家讲的你知道多少就能够修多少。但是我现在呢，对于你知道多少就要修多少这句话，我是打一半的问号。就像墨雪刚刚强调的那样，所以教下常常呢都是先从理的了解，行呢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着重，并不是说他不着重，是他知道的多，就更加知道能行的很少。依目前的状况，依目前的这个凡夫，尤其是在家人的状况。好，接下来第六品，然然则品，还有一点时间哦。一样，吉藏大师也一样，都是先做交代。他说会有这一品呢，有八个意思。实际上呢，你真的整品看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他前面这个呢，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劝各位哈，你们要来上课之前，先自己看一遍。那我上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里面的有些错误啦，或者是段落啦，科判交代清楚，回家请你务必再看一遍，你印象就会深。啊，不要回家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那么所以由此品来者有八义，第一个呢一样跟前面一样， 啊、哦，他说呢，求生不可得啊、五六根呐、啊，五阴呐、啊，这是有。然后呢，六大呢是破生之无，那有无通通破啦，所以生就毕竟空。哦，再来，情因除生之末都是从四相上去除，那六大是破生之本，那本末也都破干净啦，有内外皆空。啊、哦，因此呢，他就说了，或者护云。若言无生，云何有心？倒过来说，有心就有生，所以他就引用《十地经》里面讲，三界皆一心作，所以有心就有生。啊、哦，那么《十地经》呢？诶，我怎么没有把它列举出来？啊、哦，算了哈、哦，这一句话，三界都是一虚妄，都是一心作。啊、哦，那么在如果你要查《大正藏》第九册。啊，当然第九册，也就是华严经的这个六十华严啊，558页的西南那边哈、啊。所以心是六趣六道的根本，本有，那末就一定有，不会没有。啊，不过呢，身相初显，所以先破；心相维系，所以后破。所以现在要破那个心，染心。因为有染心才有六道啊，所以现在呢，破这个根本心染心，啊、哦，这就是我有这一品的原因，就这样来的。第二个，生死轮回那是果报，用六根用五阴当作果，阴是什么？三毒烦恼染心。所以呢，先把那个果的空先讲了，现在要讲那个染心的因也是空。所以涅槃里面写到十二因缘，讲不生灭、无因果，讲五性义，这个参考全面135页哈、哦，讲五种佛性。然后大品般若经里面讲观十二因缘、名三般若，也是看前面的137页的最后两行到138页。哦，所以涅槃。般若都讲到这个啊，怎么样观这个十二因缘啊？所以若见十二因缘，即缘和满，性和清，什么意思？缘和性和，原来呢，《涅槃经书》里面呢，他这边告诉我们，我看哈、哦，他说呢，这个狮子吼品里面呢，那《涅槃经》前后有说六种和，刚好相对，一个是生死。和一个是涅槃和生死涅槃相对，一个是烦恼和一个是佛性和烦恼佛性相对，一个善法恶法相对，所以这个六种和是两两相对啊。那么生死和论得出不得出啊，涅槃论得入不得入，烦恼论断能断不能断，佛性论能见不能见，恶法论能离不能离，善法论自极不自极。这就是《涅槃经》书里面告诉我们这六种和，所以现在吉藏大师呢也把它稍微引用过来，只是换个名词啊，缘和性和，这个性和就是那个佛性，缘呢它就十二因缘，其实就是这边讲的烦恼和佛性和哈、哦，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十二因缘，那就是缘和满，性和没有，佛性那边。心就是没有，现在观十二部因果，那就是八部，你从八部来观这个十二因缘，这时候你能够用八部来观十二因缘，性和满缘和就清，所以缘起的流转门就没有了，佛性和这边就满了，所以缘和性和是相对的，缘和没有了，性和也可以没有啊、哦，所以包括呢，这个性和也可以没有，恶和俱清，所以是为了说明方便，为众生故，有缘和性和两方便，所以缘和性和俱满意，就是来这边讲的，中论要讲的这个是此论观十二因果义，就是这样观，跳出两边，因此他后面的问题说，那为什么要先观果再观因呢？他说果相比较明显，先从明显的来破，因相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因这边比较慢破啊。再来360制度论里面讲了说顿根从果观， 立根从因观，你现在不是说这本论是在讲大圣观行，应该是属于立根啊，为什么还是从果观，属于顿根呢？回答，制度论说呢，众菩萨为众生故，是为了要方便接引众生，所以从果观，所以呢，这本论呢，也是为了末世顿根，所以从果观，哦，所以从果来破，这是第二个理由啊。第三个理由，从上面下来都在讲法空，这一品人法俱空，为什么？因为那个染跟染者，那个染烦恼还是不离开人，所以染法为因，染者是果，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看，里面染染者人跟法都有，都要破。第四个，敌从上品末生，怎么说呢？他的敌从就是说，的的确确呢是从上品接下来的。上面不是写到浅自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吗？长行里面也写到啊，见诸法生时取向缘有，见法灭时取向缘无，这是从上品来的。哦，所以外人就讲了，如果是这样，因有取向，取向烦恼，烦恼就是染法，其取向者就是染人，所以就有染人，有染法呀，就有咯，这是你自己讲的啦。所以现在连这个都要破，哦，染人染法都要破，这是沿着第四沿着这个第五品来的。第五个理由要讲的就是断烦恼，破这个内外大小断烦恼这个意思。维摩诘经里面写说，若须菩提不断烦恼亦不与聚，乃可取时。维摩经是大圣经，这里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维摩诘又对着须菩提讲，因为须菩提呢去给人家托钵，拖着拖着呢就到了维摩诘那边，入其舍从乞食，维摩诘就把须菩提的钵拿过来，然后呢装得满满的供养给他，就对着须菩提讲话了，喂，是的，须菩提，若能于食等者，等就是平等，诸法亦等，诸法等者于食亦等，如是行起，乃可取食。我是给你了，但是你要吃，你要对诸法平等要先有所认识，你才能拿来吃。怎么说呢？什么叫做诸法平等？若须菩提不断贪淫怒痴，亦不与聚，不断它，但是也不会被烦恼所染，这才叫做平等。不坏于身而随一向，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不灭掉痴爱烦恼，但是你却能够有智慧能够解脱，这才叫做平等。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解不护，这才叫做平等。不见四谛非不见谛，这才叫做平等。非得果非不得果，这才叫平等。非凡夫非离凡夫法，这才叫平等。非圣人非不圣人，以此类推，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你才能够拿去吃。后面呢，须菩提一听到这个话，没办法回答，赶快走人。你没看到我就可以吃了。我在你面前我不敢吃，因为你说要平等才能吃，在你面前我不敢吃，我拿了走人，我到旁边去吃。所以这个须菩提说，我碰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你叫我去慰问，我不敢去。所以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断不断烦恼，他就引特别引这一段，不断烦恼，但是却也能够不与烦恼聚，所以他才会说呢，断不断烦恼可以分四个啊。那总之呢，我们先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先看361页，361页的246第六行。今此品观烦恼毕竟皆空，即故惑既除而心惑不起，明得解脱。所以你必须要 断烦恼还不能够着断烦恼相，那才是真正的断烦恼。否则你断烦恼执着有一个烦恼可断，烦恼已断，那叫做心惑又起，那叫做不得解脱。好，今天这个先到这里，我们下午就从这一边啊开始。